因为恐怖暴行，伊拉克每个月伤亡的人数有时会超过1000人。巴格达就处在这个暴乱的中心。用怀特牧师的话说，活在这里一点都不枯燥。怀特牧师的教会每天发放食物给一切有需要的人。教会的医疗中心设备完善，每天来求诊的 95% 以上是穆斯林。甚至有600个穆斯林妇女经常借用他的设施聚集。因此，许多穆斯林说，在今天的伊拉克，唯一真正肯为大众的福利服务的是一批基督徒。恐惧是种癌症，谁是我的仇敌？就是那些他们的故事我没有听过的人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文章是巴格达怀特牧师，穿防弹背心的阿爸，文林峰。2014年5月3日，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寇尔森基督教世界观中心，被称为巴格达的牧师的安德鲁怀特领取了2014年的威伯福斯大奖。威伯福斯是英国废奴运动最大的推手，因此这个奖项是颁给在生活和见证上对人类社会最有贡献的人。安德鲁怀特是巴格达唯一一所圣公会的教会牧师。这个圣乔治教堂坐落在巴格达市行政中心绿区的外面，他是英国人，却热爱伊拉克。多方照顾在恐怖暴行下求生的巴格达民众，因此被称为巴格达的牧师。会友们都称他为阿爸。由于族群间的猜忌和仇恨，以及政府的腐败，战后的伊拉克社会动乱，生活情况远不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。今天的伊拉克几乎就像个屠杀场，正在缓慢的死亡。人们彼此屠杀，只要你非我族类，就是被屠杀的对象。因为恐怖暴行，每个月伤亡的人数有时会超过1000人。巴格达就处在这个暴乱的中心。用怀特牧师的话说，活在这里一点都不枯燥。一个在没有暴君的国家，现在却冒出千千万万个恶魔，这是谁的错？怀特牧师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战争发生后的早期，占领军忽视了他的呼吁，争取与伊拉克各派宗教领袖们对话，共同寻求国家的前途。占领军以为治理战后的伊拉克与宗教无关。在一个 97% 为穆斯林的国家，而且是一个信仰分裂的国家，占领军犯了极大的错误。面对这个苦难的城市，这所教堂向社会提供免费服务。教会每天发放食物给一切有需要的人。他的医疗中心设备相当完善，包括牙医，并附设药房。每天来这里求诊的 95% 以上是穆斯林。自从2003年美伊战争以后，伊拉克的基督徒成为受害者。大批基督徒为了逃避杀戮，开始向外逃亡。伊拉克的基督教并非外来宗教，他们多数属于一世纪流传下来的东方亚述正教，主要聚集在摩苏尔省，就是古时尼尼微一带。用的是2000年前的亚兰文，十年来，他们的人数从150万急速下降到今天不到26万人。大多数人逃离了这个炼狱，可以说，安居了2000年的族群正面临消亡的命运。在接受奖牌的演讲中，怀特牧师悲痛地说：“过去十年来，他教会中的会友中有1276个人被恐怖屠杀。”包括他的助手和同工，因此他的出入都需要数十个武装保镖保护，还要穿上防弹背心。 看到同工和会友的死亡，他伤心哭泣。然而他说，因为热爱耶稣，因着耶稣的呼召，他愿意留在巴格达继续为伊拉克人服务。面对仇恨，他只能付出更多的爱。安德鲁·怀特出生于伦敦郊区，父母都很虔诚。他在剑桥大学接受神学训练，在那里他也攻读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。他并且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正统的拉比课程。一般人或者只能爱犹太人，或者只能爱阿拉伯人，怀特说他两者都爱。1990年26岁时，他正式被按立为圣公会的神职人员。在做学生的时候，他就住在克拉珀姆，这是威伯福斯的家乡。他被按立后第一个工作就在克拉珀姆。他对访问者说，他每天经过威伯福斯的家门，他祷告说，上主，但愿我有一天也能够稍微步威伯福斯的后尘。没想到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。谈到自己的信仰，他说，我相信上帝，我相信圣经所说的话，我相信作为正统基督徒的一切，因为他奉行正统的基督教，这意味着他更能够与穆斯林的教长们深入交往。他最不欣赏的就是那些在信仰上随便的人。他说，我可以应付任何正统的信仰，无论是希腊东正教、叙利亚正教、亚美尼亚正教，我也可以应付高等圣公会、福音派、灵恩派，我只是不能应付那些自由主义分子，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信。1998年，他33岁那年，他被任命为考维垂座堂的教区法政牧师，他成为国际部的主任，领导国际和解中心，负责促进全球的族群和解，这是他进入伊拉克的开始。就在这一年，他被诊断患了多发性硬化症，这个病影响了他的语言能力，也使得他行动不便，从此他走路需要拐杖。但是疾病没有让他慢下来。2005年，他搬到巴格达牧会，不过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安全，他决定让他们留在英国，使他没有后顾之忧。这个后方也是基金会筹款的总部，他尽可能每六周回去看望家人一次，不过他每次都是迫不及待地回到巴格达，因为那里的人需要他。他在巴格达领养了好几个孤儿。怀特牧师不仅关心会友，他也不懈地在消除族群间的仇恨。除了伊拉克本地，他也关心整个中东的和平。在中东，所有族群间的争执都是环环相扣、息息相关的。他今天能够被所有敌对的族群和势力所共同接受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怀特牧师热爱上帝创造所有的人类，为他们不幸的遭遇挂心，不论种族、宗派和国籍。因此，每次在中东发生绑架事件，他都会邀请参与化解。虽然他的成功率只有 25%， 但也由此可见族群割裂的严重。他与阿拉法特吃过饭，也曾被邀与萨达姆的两个儿子共进晚餐。他与犹太人的关系尤其深刻。今天，整个伊拉克只剩下六个原生的犹太人，他们都受到他的照顾。在政治上，他与伊拉克的马里基政府、哈马斯、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。他并非是非不分。怀特牧师希望作为一个忠实的和平使者，他说，耶稣要我们爱仇敌，我们不仅要跟好人打交道，好人不会制造战争。怀特牧师是伊拉克宗教领袖理事会的主席，在这个位子上，他把叶圣派与逊尼派穆斯林拉到一起对话。他也是中东救济与和解基金会的主席和创办人。在这个充满仇恨的中东，怀特牧师所做的完全违反潮流。他甚至遭受到一批基督徒的批评，认为他努力于世界和平，肯定是个敌基督的使者。 最近怀特牧师在塞浦路斯主持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，把以色列人、巴勒斯坦人和伊拉克人聚在一堂。两派伊拉克的宗教领袖们告诉他，我们来到这里仇恨以色列，仇恨犹太人，我们根本不想来，我们来完全是为了你。犹太拉比说，我们可以把这三天的会议用几个字概括，恐惧是种癌症。可是这些人来的时候是敌人，离开的时候是朋友。会后有人说，谁是我的仇敌？就是那些他们的故事我没有听过的人。当他们聚在一起听到彼此的故事的时候，忽然间仇敌变成了朋友。怀特牧师也写过不少书，他最新一本小书的书名是《旧日的弟弟：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悲剧故事》。从书名可以想见其中的内容，借此我们可以窥见他心胸的博大。他的爱心是从上帝来的，不是党同伐异的宗派主义，因此他赢得了广大的信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甚至有600个穆斯林妇女经常借用他教堂的设施聚集。因此许多穆斯林说，在今天的伊拉克，唯一真正肯为大众的福利服务的、做出贡献的，就是一批基督徒。10年来，怀特牧师曾经被劫持、绑架，所关的房间里还有酷刑后留下来的手指和脚趾碎片。他也曾在枪口下被看管、被攻击。他的许多同工被绑架或杀害。有一年，共有11位员工被杀戮。其实，这10年来，中东基督徒的灾难不限于伊拉克。因着各种族群冲突，在埃及、叙利亚、黎巴嫩甚至以色列，原生的基督徒往往成为连带受累的打压对象。有位史蒂夫·古尔曼牧师，他在埃及住了1年时间，这一年来他看到教堂被焚烧，信徒遭屠杀。今年3月，在开罗的一次讲道中，他说，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已经走到内战的边缘，但是你们却用坚强的爱心和宽恕来面对现实，让我深为感动。失去教堂对你们是很大的挑战，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更悲惨的故事。然而，你们是被呼召，在信心中忍耐。我们都是被呼召，忍耐到底。自从2003年以来，由于穆斯林社会的动乱，中东基督徒的人数急速下降。这批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的族群，竟然在自己的家乡不见容。埃及有10%的人口是基督教徒，最主要的是原生的科普特基督教徒，这些人备受逼迫，教堂被拆毁、烧毁，但并没有组织起来报复、杀戮，走向内战。人们或许会觉得诧异，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批受到迫害的人还能够用爱心和饶恕待人？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、效法耶稣基督吗？怀特牧师不是电影里的孤胆英雄，在他的背后是中东这个一点都不枯燥的大舞台。阿拉巴马州萨福大学的毕生神学院院长提摩泰·乔治年初曾撰文说，如果耶稣今天重回到中东，我想他看起来会很像安德鲁·怀特牧师。